弟兄姐妹在主里问候你们平安啊，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时候啊，特别希望弟兄姐妹啊得到耶稣基督给你们的平安啊。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祷告祷告词写得很感人啊，内容是这样的，他说：愿我们这些仅仅面临生活不便的人，能纪念那些生活在危机中的人啊，愿我们这些不易被感染的人，能纪念那些免疫系统脆弱的人啊，愿我们这些可以奢侈在家工作的人，能纪念那些必须在防护疾病和维持生计之间做选择的人，愿我们这些因孩子停学受影响而能够灵活的选择在家看顾孩子的人，能纪念那些别无选择的人啊，愿我们这些不得不取消自己行程安排的人，能纪念那些找不到安全之所可容的人啊，愿我们这些在金融市场遭受重创储蓄遭受损失的人，能纪念那些根本就没有储蓄的人啊，愿我们这些被隔离在家的人，能纪念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啊，当惊恐笼罩了我们的国家，让我们选择去爱啊，在疫情期间也许我们无法张开双臂彼此拥抱，但是愿我们找到传递爱的方式，成为上帝慈爱的怀抱，来拥抱我们的邻舍啊，多么好的一个祷告啊，愿这个祷告也成为你我的祷告啊，愿我们这些生活好的人能连续那些生活不那么好的人啊，愿我们这些在这一次疫情中遭到一些困难的人，能连续那些情况比我们更加糟糕的人啊。八福进入到了下半个部分啊，耶稣在他的第五个有福当中啊，他说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啊。从八福的第五福到第七福，这三个福是犹太人智慧啊传统的三个中心的教导啊。第五福讲到连续啊，接下来第六福讲到清心啊，第七福讲到和睦啊。耶稣在这里讲到门徒的另外一个生命的品格啊，那就是连续啊。连续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意思相同的词，就是怜悯啊。在新一本圣经当中啊，把这句经文翻译成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啊。在英文圣经当中用的词就是 mercy 啊。如同上一次我们讲到公义一样啊，怜悯同样是神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性啊。在出埃及记当中，摩西请求耶和华说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啊。耶和华就说啊，我要显明我一切的恩慈啊，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之后在34章6节，耶和华在他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这里将怜悯这个神的属性放在其他的属性之前，来显出怜悯的优先性，先有怜悯再有恩典啊。怜悯跟恩典是有一些不同的啊，怜悯的重点在于啊，侧重于人的痛苦啊，就是原本你要该受的痛苦，现在不必要受了啊，不必要受了啊。怜悯人的神是一位明白人痛苦的神啊，神不会再去增加人的痛苦啊，反而更愿意减轻人的痛苦啊，这就是怜悯啊。举个例子说啊，你病了，你生病了，你很痛啊，你身上很痛， 但神给你医治啊，不使你再有痛苦啊，这个就是怜悯啊。恩典有少许不同啊，恩典更着重于你不配得到的东西，但是你却得到了啊。比如说啊，一位国王啊，让你成为他的儿子啊，允许你跟他一起用餐啊，并将他所有的全部都给你啊，甚至你可以继承他的产业啊，这就是恩典啊。恩典是得到了不配得到的啊，怜悯是免去了该受的痛苦啊。蒙了恩典的人才能够活出神的恩典啊，同样得到怜悯的人才能够去怜悯别人啊。耶稣在这里讲，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啊。在八福当中，哎，这一句经文是特别让人会有误解的啊。很多人就会是以为，如果我怜悯别人啊，那神就会来怜悯我啊；如果我饶恕别人啊，神就会饶恕我啊。听上去好像不错啊，不过呢，在次序上是完全的颠倒了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记得啊？我们以前在讲第一福的时候，讲到虚心之福的时候，我们提到过。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是针对他的门徒啊。耶稣不是说你们要遵守这个登山的宝训才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而是说你们这些跟随我的门徒应该有的这些生命的品格啊。同样在这里啊，我们不是去怜悯人而去赚得上帝的怜悯啊。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救恩了啊，我们不能靠我们的行为来得到我们的救恩啊。有的人说宗教都是教导啊人啊行善啊，可是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这样啊，我们是因信称义啊，不是靠功德啊，不是靠行为，而是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蒙了上帝的恩典以后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生命的品格。因为靠自己是靠不住的啊，这是很不一样的啊。我们在第一福的时候强调过这个次序的重要性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我们可以来看这句经文的时候啊，讲到中文当中啊，因为和所以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啊，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怎么样啊？经文在这里并没有说，因为我们是虚心的，所以天国是我们的啊。反过来啊，他是说，经文是说，因为天国是我们的啊，所以我们是虚心的人，我们是有福的。啊，记不记得每一次讲到结束的时候啊，我们是怎么样念的啊？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真是有福啊！我们是一群已经在天国里的百姓，我们是虚心的，我们能够怜悯人，和神怜悯我们，不是一个交换的条件啊。但是当我们经历了神的怜悯，便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怜悯这样一个品格的人，我们具有了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品格啊，并且我们在将来审判的时候也必蒙怜悯啊。就如使徒保罗说过啊，成为耶稣的门徒以后，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弟兄姐妹，你我有没有怜悯人的心呢？啊，如果没有，我们真的要求神的怜悯啊！我们自己要问一问自己，我们是否经历过神的怜悯啊？有一家宠物店啊，贴了一个这个广告啊，上面写着要来了一批新的小狗啊啊！这样的广告啊，通常对孩子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啊。有一个小男孩就来到这店里面啊，问这个店主啊，这次的小狗多少钱一只呢？啊，那个老板就告诉这个小男孩啊，他说从50块到 80块啊不等都有啊。这个小男孩从他的口袋里面啊拿出钱啊，他只有10块钱啊，他跟那个老板说：“我只有10块钱，但是我可不可以看一下啊这些小狗呢？”啊，那个老板就啊吹了一下口哨啊，从后面啊有一只狗妈妈带着5只小狗跑了出来。啊，但其中的一只小狗呢就走得非常的慢啊啊，这只小狗就引起了这个小男孩的注意啊。那个小男孩就问那个宠物店的老板啊说：“哎，这只小狗怎么样？怎么了？”那个老板说：“啊，这只小狗就是啊出生以后就发现它的这个腿的关节呢是先天的有残疾，所以呢它是一只瘸腿的小狗啊，也治不好了。”这小男孩非常的激动，他说：“我就要买这只狗。”啊，这个老板啊，这个店主就告诉他啊，他说：“你不要买这只小狗啊，这个瘸腿的小狗呢，是很难照料的。”啊，但是那个小男孩就非常的坚持啊，他就是要买那只小狗。店主看到这个小男孩这么坚持，也觉得非常的好奇啊，他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小男孩的钱不够啊。所以呢，好心的店主就对小男孩说：“啊，如果你真的想要这只小狗呢，啊，我就可以把它送给你，啊，免费的送给你。”啊，谁知这个小男孩听到以后很不开心啊，他对店主说：“我不要你白送给我，啊，这只小狗跟其他的小狗是一样有价值的，但是呢，我现在只有10块钱，啊。”我先给你10块，剩下的钱我会每个月付给你的，直到付清为止。啊，店主就更好奇了啊。这个好心的店主跟那个小男孩说：“啊，我劝你呢，真的不要买这只小狗啊，因为呢，它的腿永远都治不好，它永远都不会像其他的小狗那样又蹦又跳啊。”他说：“不过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一定要买这只瘸了腿的小狗？这个时候，这个小男孩就弯下了腰，挽起他右边的裤腿，啊，露出了他装有金属的假肢的残腿。他抬起头来跟那个店主说：“我自己也是一个瘸腿的。但是我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希望这只小狗也能够像我一样。”店主听到这里的眼圈也红了，他说：“孩子，我祈祷其他的小狗都能像你，像这只小狗一样，找到这样好的一位主人。”这一个小男孩因着他自己被连续，他可以去连续那瘸腿的小狗。耶稣在这里对他的门徒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在耶稣的眼中，一个人蒙连续和他能够连续人是不能够分开的。弟兄姐妹，你我有没有像那个小男孩一样有连续的品格呢？蒙了神的连续，我们也愿意去连续别人，还是我们虽然蒙了神的连续，却还是不愿意去这么做呢？一个人蒙了连续，但他可能仍然是一个不懂得连续人的一个人。在马太福音18章记载着这样一个有关债主的故事啊，有一个仆人欠了主人的债，很多很多的钱啊，他还不起啊，啊，他没有能力去偿还这样大的一笔债务，于是他就央求他的主人宽限他啊，主人就动了怜恤之心啊，他免去了他一切的债务。可是当这个仆人跑到外面遇到他的一个同伴啊，那个人只欠了他10两银子，这个恶仆人就掐着他的喉咙，一定要让他归还这一笔钱。 他的同伴跪下来求他啊，求你宽容我，我将来必还清。但是那个恶仆人怎样呢？完全没有连续之心，把同伴下到了监里。当主人知道这件事情，对那个恶仆人说，你这个恶仆人，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像我连续你一样去连续你的同伴吗？在雅各书的二章十三节经文说到，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知道那个恶仆人的结局。那我们是那个恶仆人呢，还是那个小男孩？一个知道自己已经被饶恕的人，他便懂得去饶恕别人。一个人知道自己已经得到了神的连续，便能够成为一个连续别人的人。神从来不吝啬他的连续。那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神的连续是毫无保留的。在诗篇103篇中，诗人这样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有哪个父母看到自己儿女的需要不去帮助呢？有哪个父母看到自己儿女的痛苦而不伸出连续之手呢？我之前看到温哥华有一些乞丐，他们有的时候就坐在街上啊，躺在街上啊，要一些钱啊。我看到这些健康的人啊，坐在街上要钱的时候，我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说温哥华那么好的地方啊，你们都是健康的人，为什么不去做工，不去赚钱，反而就坐在这里啊，问别人啊？要钱呢？如果你不偷懒，哪会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你一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啊，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家人也不负责任。我不能给他钱啊，不能养成他偷懒的这样一个习惯。其实，你怎么知道这位乞丐他的情况呢？他的情况真的像你所想象的这样吗？或许他有说不出的难处。但是如果我们有怜悯的心啊，我们就给他一些食物啊，我们就给他一顿午餐啊，也许可以帮助他度过一天的饥饿。在这次的疫情当中，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帮助到一些人，我们尽量去帮助他们，因为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是爱的行为啊，这种行动的原动力来自于连续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品格。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啊，记载着这样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人从耶路撒冷啊去到耶路哥的路上啊，碰到了强盗啊，把他的衣服都给扒光了啊，所有东西都拿完了，然后被强盗打了个半死，丢在路上啊。这时候走过来一位祭司啊，他看到躺在路上的人，一声不吭就走了过去啊。又过来一会儿，来了一个利未人啊，照样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啊。最后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他动了怜悯的心，他停止了他自己的赶路啊，走上前去用油和酒包扎他的伤口啊，然后找到附近的一家旅店住了下来，悉心的照料他。第二天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他的伤势有好转啊，自己才肯离开。 临走以前他还拿出两钱的银子交给这个店主啊，托付他啊，好好的照顾这个伤者啊，如果费用不够，我以后一定回来补上。耶稣就问，谁是好邻舍呢？是怜悯他的人。那耶稣接着说，你照样去行吧。啊，这一幅画是梵高的啊，著名的画家梵高的临摹画啊。临摹是什么意思？临摹就是看到一幅好的作品啊，他去模仿。看到好的，我们就要去学啊。耶稣在这里说，你照样去行吧。连续会带来爱的行动啊，我们的人生不能没有爱啊，没有爱的人生是孤单的，是冷漠的，是凄惨的。爱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爱使我们的生命啊变得更有价值。连续不是要一定要做一些惊天啊动地的事情啊，却也不只是我们口头上的一种同情，而没有行动。啊，庄子在这里记载着一个这样的故事，来讽刺那些口是心非的同情，啊或者怜悯。啊，这个故事的名字叫菏泽之赋啊。庄周是战国时期著名的这个思想家，但他一生的生活是很清贫的啊。非常的贫穷啊！有一天他家里面又揭不开锅了啊，米缸里又没米了，那就想到他的一个朋友啊，他的一个朋友当时已经做官了啊，官居这个监和侯啊，是这个收一些税的一个官啊，然后他就跑到这个朋友的家里面去借一些米啊，他看到这个朋友的家里面非常的富有啊，粮食充足。但是当庄子向这位朋友开口借一些米的时候，这个朋友就回答说，哦，没有问题啊，他说没有问题，等我这一次的百姓的这个猪的税收交上了以后啊，我就给你300两银子啊。于是庄周就讲了一个故事啊，讽刺那些嘴巴上说得非常好却没有行动的人啊。庄子说，我刚才在来你家的路上啊，听到有人在呼喊我，我看了一下，发现是一条在车轴里面的一条鱼啊，快要干死了啊。我就问他，鱼你在这里干嘛呢？那条鱼就说，我是东海的鱼啊，现在没有水，快要干死了，你能不能弄一桶水来救我啊。庄子就回答他说，啊，要水吗？好，这个好办啊，我要去见南方的王啊，南方的吴王、越王啊，劝他们把西江的水引来给你。鱼就回答庄子说，那你就要卖鱼干的店里面去找我吧啊。有连续还需要伴随着爱的行动啊，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除了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以外，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连续的人是有福的。马太福音25章讲到了一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啊。比喻当中，王说：“你们正这个蒙父所赐福的，可以承受那些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为什么你们可以承受这些果呢？因为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了；我渴的时候，你们给我喝了。”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留住了我；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给我穿了。于是那个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给你吃了？我什么时候又给你喝了呢？” 王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些事你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啊。怜悯是基督徒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品格，也是基督徒在世上成为盐啊成为光的美好的见证啊。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经文说：“我喜爱连续啊，不喜爱祭司啊。”神所要的不是外表的仪式，他要的是我们的内心的敬虔和美好的见证啊。在尼迦书的六章八节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要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是一个有怜悯的人啊，而且怜悯人的人必蒙神的喜悦。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他极力的鼓励信徒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给你们。”一个怜悯人的人会得到神更大的一个祝福。有的时候怜悯别人就是在祝福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怜悯别人就是在帮助我们自己啊。在一次战场上，一群士兵在遭到敌方的偷袭后啊，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士兵啊，那个士兵就拼命地往山上跑啊，敌人一直在他的后面追赶啊，他实在是没有力气了，然后最后逃到了一个山洞里面啊，躲进去才发现这个山洞非常的浅啊，他想这下完蛋了，敌人一定会发现他躲在这里。啊，士兵就躲在山洞里，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祷告啊，求神的保守啊，不被敌人发现啊。这个时候突然他的胳膊好像觉得被什么东西刺痛了一下啊，士兵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蜘蛛啊，他想啊，怎么这么倒霉啊，都快要死了，这个蜘蛛还来欺负他。不过呢，他刚刚想捏死这个蜘蛛的时候，突然就心生怜悯，想想自己都是快要死的人，似乎看到这个蜘蛛和他有同样的命运啊，他就心生怜悯，把这个蜘蛛放了。没想到这个蜘蛛啊，爬到洞口，很快的就织了一张网。当敌军追到这里的时候，看到洞口完好无损的蜘蛛网，就认为洞里面一定没有人，于是这位士兵得救了。怜悯别人就是在祝福自己。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人的人就是能看到别人的痛苦，连续人的人就是能从内心体贴受苦的人，连续人的人是会有爱的行为啊，他愿意帮助或者分担别人的痛苦啊，即使对方是敌对的，他也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耶稣在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啊，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啊，他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啊，如同没有牧人一般。我们能得到神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有多好，而是靠着神的怜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啊。这个福真正的意义是，神真正的儿女是已经 蒙了连续的人，他们就必存连续的心，也最终会承受连续。能够连续别人，是我们已经蒙了连续的印证啊，如同爱一样，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巴甫在这里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日常的生活啊，时刻在表现出我们真实的面目。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显然是在让他们反省啊，弟兄姐妹，你我是一个能连续人的人吗？还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读的那一段祷告词啊？愿我们这些仅仅面临生活不变的人，能够去纪念那些生活在更加困难境况下的人。还记不记得那个瘸腿的小男孩，他愿意照顾那只和他有相同遭遇的小狗。我们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遭遇不幸啊，但是今天我们所遭遇的这些困难，或许将来会成为别人的安慰和祝福。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可以在别人遭遇痛苦的时候去安慰他们，去连续他们。耶稣基督不就是这样吗？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看到人在罪恶当中要灭亡，就赐下了他的恩典。他看到人在罪当中的痛苦，就怜悯他们。在希伯来书的4:14-16，经文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这样的一次疫情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我们有没有连续的心？耶稣讲，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必蒙连续。最后我们一同来念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啊，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真是有福啊！我们是一群已经在天国里的百姓，我们是邻里贫穷的。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真是有福啊！我们是一群被安慰的子民，我们是哀痛的。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真是有福啊！我们是一群承受地土、承受产业的百姓，我们是温柔的。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真是有福啊！我们是一群得饱足的子民，我们是对义饥渴的。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真是有福啊！我们是得蒙连续的子民，我们是对人连续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来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蒙了你的连续。我们求主赐给我们同样有连续人的心，并且可以靠着你的帮助，我们能够可以行出来，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你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帮助我们，帮助你自己的教会，愿我们所行都能够蒙你的喜悦，并把荣耀都归给你。 感谢赞美主，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祷告不配，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祈求，阿们。